我们讲到人性、众生性、人性、佛性。人性啊，它有这么三大块的，三个不同的层次。西方哲学家也有说过哈，人有少性，也有神性。那这个少性呢，其实就是众生性咯。那他们说的神性呢，大概有一点相似于我们讲的佛性这个味道。孟子讲的，人人皆可以为尧舜。但是人呢，如果说缺乏这种教养啊，可能就会接近于禽兽，就跟禽兽差不多了。但事实上来说呢，人当他要坏起来的时候啊，其实比禽兽还要坏的。人表现好的时候呢，跟禽兽还差不多，表现坏的时候呢，禽兽啊他是万尘莫及的。禽兽哪有能坏得过人啊，禽兽它只不过是一种本能似的去伤害别人。人呢，他会各种花样啊，用各种扫网啊，设各种计谋啊，去害别人。因为人其实本身，人的身上它就有兽性、众生性呢，它本身也是作为我们一般人来说啊，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，我们人啊，首先我们是众生，然后我们才是人，这一点我们要认识到。就像如果用现代的话来说，首先我们是动物，然后我们才是人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首先我们是动物，然后我们才是人。哎，你不要以为我们跟动物啊就是不一样的。那既然首先我们是动物，那么我们就具备有动物的一些共同的特点，什么饮食男女啊，什么贪嗔痴啊，今天我们讲的几点啊，动物都有了，那么我们人呢，一样也有。那一般的人呢，可能他只是停留在动物的状态，还没有进入人的状态，就是首先他是停留在众生的状态。而从人的这个标准来说，其实他还没有达到，他还没有达到的。我们讲人性啊，它有几个特点啊。人性在佛法里面讲的，一个是惭愧的特点，一个是意念，第三个呢是坚忍的特点。我觉得这几点啊，作为一般人来说，多数人好像还是有啊。惭愧性，就是惭和愧。佛经里面讲的，这个世间要是没有惭愧啊，那人跟禽兽啊就没有什么区别的。这种家庭的伦理啊，世间的道德啊，可能都建立不起来的。因为有了惭愧，惭和愧啊两个字啊其实是不太一样的。惭主要是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这种人格啊，认识到自己的身份之后啊，觉得我应该做什么，我不应该做什么。所以惭呢基本上是属于一种自爱自重。愧呢就是我们基于对社会的一种功德的尊重，所以我们不应该去伤害别人，这个是惭愧的特点。所以惭愧它就是一种，有了惭愧人就会有羞耻之心。这种羞耻之心呢，其实也就是儒家讲的一种良心，天地良心。人因为有了惭愧，你才会去拒绝不善的行为，会反省自己的过失。所以惭愧呢是道德的一种基础，因为有了惭愧你才会有道德的行为，人类才会有道德的行为。所以这个惭愧从道德的意义上来说，其实它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心理基础啊，非常重要的一种心理基础。它也是一种人跟禽兽所不同的地方。那我觉得这个惭愧心的培养呢，一方面嘛，可能跟人的先天的一种善根可能有关系，另外一方面呢，我觉得也跟社会的环境有关系。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有惭愧，不是说所有的人啊，你干了坏事之后啊，你都会产生一种羞耻的心理啊。我感觉这个社会的大环境对人的影响啊太大了。比如说像现在这个社会的风气不太好啊，很多人呢他干坏事干习惯了，你说他会不会有羞耻心理呢？他会不会有自责心呢？比如他们骗人啊，他们杀人啊，他们偷盗啊，他们抢劫啊，他们强暴啊， 他会不会觉得内心不安？羞耻心理、惭愧心理所表现出来，就是当你干了坏事之后，你会有一种内心不安，就是有惭愧的表现。可是是不是说所有的人干了坏事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呢？不会有的。有很多人干了坏事之后，他根本就不会有，他觉得不干他才不安呢。是不是啊？就是说社会环境对一个人的一种影响啊、教育啊太大了。所以惭愧的心有的时候它是要借助一种外在的道德环境的培养，没有道德的环境呢，有的时候你这个惭愧心啊可能就会没有。但是如果这个道德环境越强啊，它就会越能够引发你的这种惭愧的心理，越能引发你的惭愧的心理。所以良好的社会风气啊的确是非常的重要。第二种呢就是意念，意念其实就是属于一种能够思维呀、记忆呀这样的一种能力。好像哲学上对人的定义是说，人是具有超象思维的动物，是吧？那这一点其实恰恰好跟佛法的这种意念圣啊，它是相通的。人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意念，有了这样的一种超象思维能力啊，所以为什么说活在人间，人就是修行啊最好的一种身份。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成分跟这个意念其实是有关系的。比如说像动物啊，它就不具备有超象思维的能力，它就是比较愚痴啊。修学佛法呢，你要开智慧啊，那你太愚痴你就没有办法开智慧，也没有办法去探讨宇宙人生的真理。而人之所以能够探讨宇宙人生的真理啊，就是因为这种意念圣。所以佛为什么要以人道成佛，跟这个意念圣啊关系非常重大。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意念圣也是很可怕，因为人之所以干坏事能够超过动物啊，原因就是因为意念圣它有思维能力。所以你干好事的时候动物比不过你，你干坏事呢那动物更比不过你，就是这样子的。这个是第二个特点。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坚忍，就是忍耐。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就叫做堪忍，就是堪忍的世界。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的最大的特点啊，就是善于忍，就是有忍耐性很强。所以一个人啊，不管把你放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边啊，时间长了你都能够习惯，都能够习惯。如果说你有退路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不会习惯了。但是如果你没有退路了，你只能这么活着，他就会习惯了。你说像社会上的人啊，他们很多这些生存，他们的工作啊，他们的生存环境啊，都不是他们很喜欢的。但是呢，你不喜欢又怎么样啊？你不喜欢，你不喜欢，你没有权利再选择，你只好就这么过了。所以这就是一种忍耐。人因为有了忍耐性，所以才能够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比如说学业啊或者事业啊，才能够千辛万苦的吃苦耐劳的取得成就。这个也是一个忍耐的特点啊。佛法里面讲这个人啊的特点啊，人性的特点，人跟动物的差别，它有这样的三大特点，有这样的三大特点。我们看看，就是衡量衡量我们现实中的人是不是都具备有这样的一种特点。那这个是一个方面，另外一方面我们就是要看看人的这个三个特点是不是都是一样，每个人的惭愧程度是不是一样，每个人的意念程度是不是一样，不一样。那么这就是我们要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？当我们说到这个性质的时候，不要把它当作固定不变的契机。人性中的每一种特征它不是固定不变的，它不是固定不变的。比如说就像这个惭愧心啊，有的人根本就是没有了，他这种惭愧心已经失去了。但是有的人呢，他的惭愧心可能特别强，看到一点微小的一些罪过啊，他都能够非常的恐怖，毛孔悚然啊。所以不一样，这就是惭愧心的大小的有关系的。 其他性也是一样啊，比如说坚忍性，你说每个人的忍耐是不是一样啊？有的人就特别有忍耐，有的人呢意志就很薄弱，这个忍耐跟人的意志有关系啊。有的人意志力很强，有的人意志力啊很薄弱，这种意志力是不是天生就存在的？每一个人应该都是什么样子呢？不是的，它也是无始以来的培养。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呢，哎，缘起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佛法学来学去啊，其实啊，佛法无多子，佛法无多子，说来说去就是这些东西。但是这些智慧啊，每一种啊，你要真正把它理解透了啊，真是了不得。对这个种性，对这个性的问题的理解，包括人性善啊、人性恶啊，都是要做这样的去理解。就从佛法来说，我们要从缘起的角度去看这些问题，人性善还是人性恶，应该怎么看？在现实的人性的确有存在偏向于善，也有偏向于恶，但是他们所说的那一种偏护的人性善和人性恶，在佛法看来存在不存在？事实上是不存在的。这缘起这个智慧真是了不得啊，什么东西都可以解释，我告诉你，因为一切都没有离开缘起，从缘起来看一切，这样呢你就不会僵化的、固定的、保守的、片面的去看问题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你就能够客观的、如实的去看问题。除了人性以外，还有就是佛性，人人皆有佛性。佛性的特点是什么？就是成佛的可能性。佛性者，成佛的可能性也。佛性是我们成佛的一种依据，蕴含着内在的一种成佛的这样的一种什么东西哈。佛性它应该是具备有悲和智的这样的特点，就是大悲大智啊，就是大悲大智。所以人有没有智慧？人有没有智慧啊？你的神教里面讲人有没有智慧？神教讲人有智慧吗？基督教讲人有智慧吗？神才有智慧，人怎么会有智慧呢？佛性所包含的这种智慧啊，它不是一般的智慧，不是一般的智慧。我觉得这个世间的智慧呢，可以分为有限的智慧和无限的智慧。比如说以我们有限的智慧能不能认识宇宙？有限的智慧它就不能认识宇宙，原因是什么？其实这个在哲学上它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，宇宙是可知还是不可知的，人有没有认识宇宙的真相的能力，是吧？哲学上有没有这个问题？哦，好像有这个问题的。不可以知道的那么就是不可知论，可以知道的那就是可知论。事实上从我个人来理解呢，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宇宙是一个无限的，那么人的智慧是有限的。为什么说人的智慧是有限的？因为人的智慧是经验的积累，而经验永远是有限的，所以人的智慧建立在经验上的这种智慧它也是有限的。当然这个只是一个一种现象的了解，这种了解呢，我觉得就有点像什么呢？我们现在用肉眼去看世界比较有限，然后我们再用望远镜远了一点，再用更高倍望远镜你看得再远一点，但是你不管远到什么程度，你在这个宇宙里边啊，你所看到的还是很有限的。人类的对世界的认识其实就是这个样子，因为他观察的是事物的差别相，而不是观察的是事物的实相。差别相是无限的，那么人类的科学知识不管你怎么发展啊，它也是属于一种有限的。所以科学呢，它始终都是在不断的进步啊。如果是科学它能够发现宇宙的最后的真理啊，抓住最根本的真理啊，这个科学就不需要再发展了。就像我们所说的佛法的道理，佛法的道理你永远都是不会过时，科学呢就会过时。包括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，现在好像对这个相对论又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了。 现在又开始受到挑战了，所以有限不能够认识无限。既然有限不能认识无限，必须要无限才能认识无限。因为我们有限的智慧啊，它是建立在意识的表层上，而人的意识呢，它是一个人的经验的积累，这种经验呢永远是有限的。所以意识对世界的认识啊，它永远都是属于表面的、片面的、有限的。通过修行呢，必须要把这个意识的这个表层啊给粉碎的，真正开发出你的无限智慧的，那你才有能力啊认识无限的宇宙。所以佛性呢，其实它就是一种无限的认识能力。佛性它既有智的特点，那也有悲的特点。佛性呢，对一切众生来说都是平等共有的，但是就是必须要通过修行，通过开化。佛性呢，它是道德的根本的根本。人性它是我们道德直接产生的基础。我觉得佛法讲的道德，它以这个人性以佛性为基础，所以它没有负面效应。而西方人本主义的哲学呢，它是以众生性为基础，所以它会产生负面效应。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能够产生负面效应，为什么一个不会产生负面效应，因为它以自私心以功利为基础，而佛法呢，它是以惭愧心为基础，它本身就是不一样的，它本身就是不一样的。哎，这个问题你们也好好思考思考哈。这个是讲到关于道德的起源的问题。另外呢，我们要讲的就是道德的建立。道德的建立是一种什么样的标准？我们昨天说过，神教是以信仰为标准。西方的哲学呢，它是以现实的利益，就是人本主义的哲学啊，它是以现实的利益和安乐为标准。从佛法来说呢，关于道德的建立啊，在佛法概论里面给我们指出了，就是智一止、法一止、世间一止。道德的建立啊，首先就是智一止。所谓智一止呢，就是一止自己。所谓一止自己呢，就是要重视自己的人格，就是有一种自爱，重视自己的人格，以及要考虑到自己啊未来生命的前途啊等等吧，以这些作为基础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道德呢，它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，就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。比如说惭愧心，这个就是一个重要的基础，人要有惭愧心。但是作为一个人来说，每一个人我们都希望得到幸福，都希望得到快乐。那么有很多人呢，也都有一种向善的心理，谁不希望自己呢成为一个人格完善的人，谁不希望自己活得健康，活得幸福。但是一个人不是说你想要幸福你就能幸福，你想要人格完善啊，你就能够达到人格完善。人随着自己的感觉啊去做很多事情啊，往往是跟自己的目标啊就会背道而驰啊。你看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邪教的出现啊，有很多人为了追求解脱，结果呢他们就会去信仰那些邪教，就是一生反堕啊。他们想要解脱，但是结果堕落深渊。就说一个人你要想做好人还不容易的，哎，还不容易的。所以呢进一步就是要法依止，第二步就是要法依止。因为我们自己呢，我们不懂得怎么样才能够是道德的，怎么样才是不道德的。这世间上的人对道德不道德的标准啊，往往也分不清楚，对解脱的途径呢，他们更没有办法了解啊。所以就需要这个法。所以佛法的道德的建立的基础啊，它是以法为基础，是以法为基础。整个修学佛法的过程呢，就是通过对法的学习，对法的认识，然后呢对法的实践，最后呢就是通达法的实相，就是证得法。从认识法、了解法、实践法，到跟法相应， 伤寒要略，
这个书非常好啊。
我感觉在这个真善性学这一部分啊，阿含要略、真善性学这一部分啊，整个学佛的一个过程啊，我把它归纳为几个步骤嘞。第一个步骤呢，就是亲近善知识是学佛的基础，由贤圣的出世才有法在世间的流传，圣贤的出世啊，那么才有法在世间的流传。那么我们学佛呢，首先就是要亲近善知识。为什么要亲近善知识？原因就是为了听闻正法，原因就是为了听闻正法。所以这个是第一部分，主要是介绍关于出世的这些圣贤啊、如来啊、菩萨啊，介绍这些内涵。那介绍这些内涵呢，主要就告诉我们亲近善知识的重要性。亲近善知识的意义也就是在闻法，主要是在闻法。第二个部分呢，从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之后，然后进一步就是从闻法、思维法到对法的理解和介绍，这个是我们学佛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。从闻法、听闻正法，比如说转法轮、闻正法、内证思维，思维什么呢？还是思维法、受持法，就是对法的介绍、往顺法、观法轮，这个也就是从一个对法的介绍、熟悉、熟悉到介绍的过程。所以就是从闻法、思维法到对法的理解和对法的介绍，这个整个学佛的过程都没有离开法。再下面就是什么精进啊、正念啊、正知啊，这些啊就是依法修行，依法得解脱，就是依法修行啊，依法得解脱的这样的过程。那就是说我们整个修学佛法的过程啊，始终呢都是以法作为依止，从认识法、接受法、实践法，一直到体验法。法的具体内涵是什么？简单的说，其实就是八正道。中道就是中道法。这个中道法呢，它包含着两个方面，有认识善的，有实践善的。认识善的中道就是指中道实相的，通过用这个缘起去观察世界啊，证得宇宙人生的真实，认识宇宙人生的真实。那么这里面包括比如说像因果啊、像无常啊、像无我啊、像空啊，就是我们对因果、对无常、对无我、对空的认识，我们都不能离开，不能离开缘起。比如说当我们讲到因果的时候，如果离开缘起的因果，将会是什么样的因果？要不就是会落入一种常见，要不呢就会落入一种断见。常见嘛，就是一种比如说像宿命论，像宿命论它也是属于一种常见的，就是一切都是固定不变的，都定下来的，没有什么变化的。断见呢，就像唯物论，你讲的因果呢，只能局限在这一生这一世啊，好像死的就什么都没有。通过缘起认识的无常呢，我们就会认识到一些事物啊，它的这种变化啊，这种相系啊。那因果的道理、缘起的道理，它就是佛法的道德建立的基础，佛法道德建立的基础。就是我们上一次说过，这个世间的道德啊，就是唯物论的道德，为什么不具有说服力？为什么不能够使人信受啊？原因就是因为它缺乏一个因果的基础。所以我们讲为人民服务啊，这个为人民服务对我有什么好处啊？其实如果从人死如灯灭的这个角度来说，我觉得这个一窍万年和流芳千古好像差别不是很大的。你现在活着对你来说是不一样了，但是你要死了之后好像就没有太大的差别了，因为死了之后都是一堆白骨啊。对这一堆白骨来说，哎，这一堆白骨是流芳千古，那一堆白骨一窍万年。当然如果在人们能够记得你的情况下，好像还有点不一样呢。这就是说在几百年之内呀，一个情况这个人啊，他是一窍万年。 像岳飞这样的人呢，流芳千古，在一千年之内，再过了一万年，大家还知道不知道这两个人啊？但是我们知道一万年在这个地球上也是很快呀、啊、从我们个人的生命来说，一万年似乎是很长的时间，但是对于宇宙的生命来说，几千年几万年其实很快就过去了。到时候谁还知道什么岳飞呀、啊、什么李白呀、啊、什么唐太宗啊，还是谁呀、啊、知道不知道啊？知道的可能性就很小了。所以从唯物论的角度来说，人们就很难找到一种绝对的一种生存的价值。人死如灯灭，生命的价值在哪里？人生的归宿在哪里？做好事为什么要做好事？找不到解释的理由，那还不如现在有存不用过期作废，有权利的时候拼命的捞一把，不用嘛，到的时候就没了。因为唯物嘛，唯物就是几十年嘛，反正死的都是没有什么报应了、啊，人死如灯灭啦。可是如果是有因果的话呢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因果呢，它是一种无形的警察。你要没有因果观念的人，他可能就会有一种侥幸的心理去干坏事，但是有因果观念的人呢，他就不敢有侥幸的心理，他就不会有侥幸的心理，他觉得反正现在不报嘛，将来也要报了。所以这种因果的观念呢，其实对整个社会的安定啊、道德的建立啊，是非常有好处的。所以佛法的因果呢，佛法讲到道德的时候，它是以利益和安乐为标准，能够给我们带来利益，给我们带来安乐，那这就是善的。相反的，不能给我们带来利益，不能给我们带来安乐，那就是恶的，会给我们带来痛苦，会给我们带来伤害损害，那就是恶的。这样的一种观念要彻底的得到落实，它要靠什么？就是这样的一种道理啊，他要得到落实，他要靠什么？就是要靠因果，就是要靠因果。因为如果没有因果的话呢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。你做好事，你不一定能得到好报；你干坏事呢，也不一定会受到惩罚。现实这样的例子啊，比比皆是啊。所以因果呢，它是道德建立的一种重要的理论根据。佛教的道德呢，它是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。那么八正道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了这个问题。八正道的第一个是正见，第二个呢是正思维。正见它就是一种正确的人生认识。那正思维呢，就是对人生的正确的思考，还有包含着正确的人生目标。那还有就是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。正精进嘛，就是道德的努力啦。正语就是道德的语言，正业呢就是道德的生考义三业啊，正命呢就是职业道德，你从事的职业啊必须是道德的。还有就是正念、正定，那么这就是涉及到宗教修养上的一种道德，宗教修养上的道德。那么就是我们整个这个修行啊，他都没有离开从对法的认识、对法的思考，以及到对法的体验，到对法的体验。佛法所说的这个八正道呢，就是佛法的道德的德行的核心，核心内容。所谓法义指，主要还是要以八正道为根本，八正道为基础，大家要抓住这一点。所以要依止法，不是依止谁的意思，我们依止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理。而这种真理呢，它是带有一种普遍性的，带有一种必然性的。八正道在佛经里边啊，称为古仙人道。什么叫古仙人道呢？就是过去的三世诸佛，过去的诸佛，十方的诸佛，他们气象解脱都是走这一条道路的。所以佛法讲八万四千法门，好像有八万四千条路了，但是呢，八万四千法门啊都没有离开八正道。如果离开八正道，任何法门啊 那就都不是正道了，都不是正道。所以八正道是非常重要，佛经里面又称它为八正道是气象解脱的不二中道。所谓不二呢，就是唯一的一条道路，你要走向解脱，你要成佛，你要解脱，只有这一条道路。这个是法义子。第三呢，就是世间义子。世间义子，所谓世间义子，就是世间的一些功德，一些智者们，一些哲人们，一些圣者们所制定的一些道德法规，也是我们应该要尊重的，也是我们应该要尊重的。佛法的道德的建立呢，主要是根据这样的三块的，就是智一子、法一子、世间一子。智一子这一块注重从人性的角度，法一子呢就是根据佛法，世间一子呢就是我们要尊重世间的这些道德。所以佛法的道德呢，它是重人格、重真理，还有重社会的公义，就是世间的大众的意思，也是要我们要参照的。不是说我们佛法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佛陀在佛经里面讲，我不以世间争，我不以世间争，你不跟世间对立的。所以从这一点来说，佛陀呢在佛经里边啊有很多方便，就是佛陀在弘法的过程中呢，他也有继承了很多当时印度的一些思想啊，同时呢他也改造了一些思想。我讲这个主要是为了在弘法的过程中啊，可以减少一些阻力啊，可以减少一些阻力。下面就是讲一下关于道德的实时，就是关于道德实时的整个。佛教的道德实时啊，它有几点啊。第一点呢，就是把德行的心理因素啊变为行为的事实，把道德的心理因素变成行为的事实。这个德行心理因素呢，在佛法里边啊，比如说像这个无贪啊、无嗔啊、无痴啊，这个是道德的重要心理因素。贪嗔痴啊，这个三种呢是叫做三种不善根。贪嗔痴啊是三种不善根，就是三种不善产生的心理因素。其实在佛法里边讲呢，烦恼心所有很多种哦，根本烦恼有六种，随烦恼有二十种，这个是白话明文论里边讲的。但是这个随烦恼的二十种里边啊，有很多种烦恼啊，大概有十几种啊，基本上都是属于贪嗔痴的范畴。就是同样有一种贪啊，它会有很多种表现形式。嗔恨心呢，它也会有很多种表现形式，比如嫉妒啊、伤害啊、恼怒啊、怀恨在心啊，都是嗔恨心的表现。那贪嗔痴呢，这是属于三种根本的烦恼，是不善产生的因素。当我们把贪嗔痴这个三种表现出来之后啊，那么就是属于杀盗淫妄，就会产生罪恶的行为。反过来说，就是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这个三种是属于三种善根。你这个三种表现出来呢，那么就是属于道德的行为的，比如像布施啊、持戒啊、慈悲啊、无嗔表现出来的慈悲，就是这些行为的。所谓道德的实时，就是把我们心里的这些善的力量把它启发出来，把它开发出来。那一方面就是我们要培养我们内心的善的力量，这些善的心理因素。我们知道每一种心理啊，就是佛法讲我们的心理有善的心理，有烦恼的心理。那每一种心理呢，其实它的力量的大小啊是没有一定的，就是每一种心理都是我们长期啊培养出来的。比如说一个人，你要是不断的贪，不断的贪啊，久而久之啊，在你的生命里边，你的心理里边，你的贪的力量就特别大。那贪的这种心理呢，它就会成为你的心灵的主宰，甚至呢到了时候它就可以支配着你的整个身心的活动，你的八十五十一心所啊，你的身体啊，你都在它的操控之下，都在它的控制之下。 那你就做不了主了。那有的人可能不断的培养自己的嗔恨心啊，他的嗔恨心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大，久而久之嗔恨心就会成为他心灵的主宰。嫉妒心也是一样，我慢心也是一样。你看有的人我慢心特别重，有的人呢嫉妒心特别重，每一种心理啊都是我们长期培养出来的，不是天生的。以前我在北京给那些学生讲过一个讲座，叫从人心到人性。从人心到人性就是讲这个心理活动，哪种心理活动啊在它活动的过程中怎么样变成我们的性格，性格也就带有一定的固定性啊。如果在心理这个阶段呢它还是属于一般的，但是变成性格，变成你的整个人格的时候啊，它就有相当的固定性。这个时候你如果要动摇它，要改变它，已经就比较难了。那我们学佛修行呢，我们就是要培养这些善的心理，要培养这些什么惭愧的心理啊，要培养关照自己的这些心理啊，这些慈悲的心理啊，这些无贪无嗔这些心理。我觉得学习心理学啊，对我们修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修行本身就是一种心理的问题。我们说转迷为悟，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心理的问题。迷是什么？谁迷啊？还是心理的现象。悟也是一种心理现象。我们讲解脱不解脱，放下不放下，那这是什么问题啊？还是心理问题。执着不执着，有牵挂没有牵挂，这都是心理问题。就是如果说我们能够洞察自己的心理活动的情况，我们时时都能够保有一种关照啊，这样呢你就不会不知不觉地陷入一些心理的误区啊。其实我们的心灵里有很多陷阱，每一种烦恼都是我们一个心灵的陷阱。所以道德的实施呢，就是一方面要培养我们的善的这些心理，让它成为一种气候，让它成为一种力量。而那些不善的心理呢，让它的力量啊越来越小越来越小。你不要给它浇水啊，每一种心理呢你如果不断给它浇水啊，它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大了。这个在唯识学上就是叫做种子生现行，现行新种子。这个种子它每兴起一次它就会壮大一次，就像每给它浇一次水，我们把那个种子扔在土地里给它浇一次水长大一些，浇一次水长大一些。我们每天看看我们是在给什么浇水，给贪嗔浇水，还是给欲望浇水，还是给嗔恨心浇水，还是给我慢心浇水，还是给慈悲心浇水，还是给平常心浇水。那看看我们每天都在干的是什么，这是很重要的修行啊。修行其实主要是要改善这些东西的。那这个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道德的实施呢，就是以人生的和谐、幸福、心境为理想，以身考意的行为契合这一个标准呢，那么就是善行。就是你的行为能给我们这个人生，给我们的社会啊带来和谐，带来幸福，那么就是善行。那如果不能给这个社会，给我们的人生带来幸福，带来和谐，带来利益啊，那么就是不善行。所以佛教的道德呢，它是以人的自他清净和谐为基础。比如说像五戒，五戒呢它就是自他和谐的重要因素，就是自他和谐的重要因素啊。佛教把这个五戒称为五种布施。我们以前以为五戒嘛只不过都是被动的一些，哎呀不要杀生啊，不要偷盗啊，但事实上来说呢，当我们能够做到不杀生不偷盗的时候，这意味着对社会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，是不是？我们不杀生的时候，人家就不要担心我们杀他，哎，无畏布施。我们不偷盗的时候，人家就不必担心我们会偷他的东西啊。我们不邪淫的时候，人家就不要担心他的老婆儿女啊。我们不妄语的时候呢，人家就不要担心被我们欺骗啊。这个非常重要的。 而且呢，当我们一个不傻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这样的人啊，人家就会乐意跟我交往。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啊，不像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啊，总是懦弱强食啊、尔虞我诈啊、坑蒙拐骗啊，是充满着一种欺诈，充满着一种斗争，充满着一种欺骗。可是如果说大家都能够按五戒去行事，你说还会有这些问题吗？就不会有欺诈的。我觉得五戒十善能够做到啊，那真就是人间净土了。不要那么多法力，要那么多法力干什么？大家都按五戒十善去做。佛教讲轮完出世的时候，他的法力就是十善。那个转轮完呢，很多小国啊来朝拜他，给他送很多好东西，他不要不要不要，你们按五戒十善去做就好了，那就是对我最好的供养了。所以五戒十善呢，它是建立自他和谐的一种重要因素，所以它也是佛法的道德的基础。那我们讲呢，比丘戒、菩萨戒，其实它都没有离开这个五戒十善，它都是以这个为根本。关于圣严法师有做过这一方面的研究，他讲这个十善啊，它是菩萨戒的根本。这篇文章你们可以找来看看，这个书我们这边好像有。他就介绍了这个五戒十善和比丘戒和菩萨戒的关系。那事实上是这样子的，我们讲的比丘戒、菩萨戒啊，它也还是以这个五戒十善为基础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我们所做的这种道德的行为啊、德行的实施啊，不仅仅是一种动机发心是好，更主要的效果也是好的。因为在道德上，我们讨论道德的时候呢，就有涉及到一个动机和效果的问题。有的人说你只要看动机，你动机好就好了。有的人说呢，你要看效果，不管你是什么动机，只要能够带来好的效果啊，那就是道德。那有的人说只要动机好就是道德。那如果从佛法来看呢，因为佛教讲发心，佛教非常强调发心，那么在动机上来说，这个发心的纯正是非常重要。说因地不争，果遭遗弃啊。因为佛教讲因果还不仅仅是眼前的一种因果，发心的纯正以后直接会关系到效果。比如说一个人，你干好事的时候，如果说你带着一种私利啊，带着一种不纯的动机啊，你这个结果呢，将来自然也是残缺不全的，自然这个果报啊本身也要打折扣。比如说你布施，你的钱不清净，来源不清净，或者说你是为了通过这个布施了之后将来能够很有名声啊，名满天下，你希望是这样子的，那你布施将来会不会有果报呢？有果报，但是这个果报呢里边可能也会掺杂着很多，比如说你将来招感了这些福报之后啊，你可能很有钱，但这个钱呢你赚得很困难，你要费了很大的劲才能赚到这些钱。可是你赚到钱之后呢，可能就经常会出现很多问题，比如说家里人这个生病那个生病呢，然后呢又各种灾难，总让你不得自在的。所以佛法呢，他把动机啊跟结果呢，他又直接用因果来说明，这些东西也是社会上的他的道德啊所不能够做到的。所以佛法他既重视动机发心，这个是根本，像菩萨的发心啊，三轮体空不住一相那种布施啊，那功德无穷无尽的。那相反呢，我们凡夫的这个发心啊，功德又很渺小。所以佛法当你讲到功德大小的时候，它往往会考虑几个方面，一个是心力，一个是你布施的财物的多少，第三点呢就是看介绍的对象。那介绍的对象呢，像四摄章经里边说到，你换多少人不如换一个什么人，就是说你供养的人德行越高啊，你的功德又越大。那这个是什么道理呢？这就像种田，你种的那一块田啊，如果是它的土地很肥沃的话，你这个果实投进去，它自然也就可以长出很多，你的收获自然很大咯。如果你所种的这一块地呢，它是很贫瘠的一块土地啊，它是很贫瘠的一块土地，你种的东西啊，它的收获就会非常差。这个道理完全就是可以成立的。另外呢，就是看你供养你布施的多少也有关系。按我们正常的情况下来说，就是你种的多，那你烧火也会多，你种的少呢， 那你烧火也少啊，这个是很正常的，对吧？这个是一块。那还有一块呢，就是看你的发心。大智度论里边讲，舍利佛白碗饭来去供养佛陀，然后佛陀呢倒给稿吃，然后就出现这么一个问题的，是舍利佛供养佛陀的功德大，还是佛陀倒给稿吃的功德大？大智度论里面就有答案，我们还是要相信龙树菩萨的智慧。哎，龙树菩萨可是个大智慧的菩萨哦，所以大智度论是智慧的海洋，建议你们以后可以读，一定要读。我现在不想给你们答案，所以呢先让你们有空的时候想一想。这个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关于德行的实时啊，它应该要深刻到内心的净化。德行的实时它要深刻到内心的净化。那么这种内心的净化呢，主要也就是通过定慧的心修，离惑正真。世间的道德呢，它往往是很表面的，看那一个人你是有道德的人啊还是没有道德的人啊，往往也只是根据他的行为，往往根据他的行为那就决定一个人的德行。那佛法所讲到的道德呢，它不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行为，更主要呢，因为佛法讲的道德，它不仅仅是对现实人生的现象上的处境的一种改善，它更主要是要着眼于整个人格啊，整个生命的改善。那么这种德行呢，势必呢，它不仅仅是一种表面上你怎么样去做，关键要你的内心啊，也能够达到改善的这样的一种效果。就是你不仅要有清净的行为，你还要有清净的内心。这个就要通过定慧的心修，就是要修定，要开发智慧。那一个人生命的改善呢，必须要通过修，不仅仅要持戒，持戒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行为的改善，而修定和开发智慧呢，它是对我们生命的一种内在的改善。那通过这种定慧的心修，然后才能达到离惑正真啊，开发智慧之后才能解脱啊我们人生的困惑，然后才能达到对法的见解，对法的通达。那我们前面说过，佛法的德行呢，整个道德实践的过程啊，就是从对法的认识到对法的实践，以及到对法的通达这样的一个过程。所以佛法的这个德行的实践呢，它有非常深刻的内涵，非常深刻的内涵。那第四点，从内心的净化中完成人世间的和谐福乐清净的理想。所以佛法的道德呢，它不仅仅是用一般的德行，它还要深刻的广大的，深刻就是要深刻到内心，广大就是要涉及到对一切有情一切生命的关怀。那么这个呢，也是世间上的一般的道德啊，他们所比不上的，所比不上的。那么今天和昨天啊，讨论的问题主要还是关于道德的起源和道德的建立的问题。那么这里边我们谈到了神教、其他宗教，还有封建的道德，以及西方人本思想的道德，还有呢就是佛教的道德，就是关于在起源和建立这一方面。